好，弟兄姐妹，早上好。因为今天我们要讲四卷书，所以按照我们上个星期的所跟大家所讲的，我们要准时开始。那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好主，我们再一次求你给我们那个祷告的力量，好让我们可以来为教会来祷告。因为主真的是看到你在圣经上的教训，就是教会，就是属灵天空的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你自己荣耀的同在，并且人们可以在这里遇见神，所以就求主你自己来复兴我们的教会。主，我们也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因为主今天我们所看的新约的内容真的是借着主的话语，你不仅仅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也看到主你在这个教会当中你的教导和你的托付。我们感谢赞美你，好让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里运行，好让我们不仅是在个人的属灵生命，也在教会的属灵的事上，主我们一同来长进。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好，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回去以后有没有机会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因为《使徒行传》从斯提凡殉道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记载的最多的一个人物就是保罗。那么而这位保罗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四卷书信的作者。所以在这里呢我就很简短的把保罗的生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样大家就可以有机会更多的了解为什么保罗要写这样的书信，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写的。那么如果我们看我们讲义的第一页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出生的时间大约呢是和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间相似，所以基本上呢是在公元零年左右。根据考证的话，主耶稣并不是在公元零年降生的，因为这是这个纪元的误差，当时还没有很准确的纪元的时间。所以的话呢，按照现在这个历史学家科学家所有的推算的话呢，主耶稣实际上他的降生是在公元前三年。Okay。 那么保罗的出生呢，实际上呢也差不多是在这样的时候，他是出生在罗马的大树。然后呢，他的背景是他后来就成为一个法利赛人，然后呢他一直是受严格的这个法利赛人的教育。当耶稣基督升天，五旬节降临，早期的教会在耶路撒冷开始之后不久，我们在使徒行传就读到了教会就受到了逼迫。那在这个逼迫的当中这个保罗当时叫做扫罗，也是非常的热心来逼迫基督徒。他甚至拿着大祭司的逮捕令要到大马色，也就是今天的大马士革来抓捕基督徒。如果你今天打开我们教会的这个周报，然后你看这个很巧，这个周报里面呢我们要为之祷告的国家叙利亚就是当时他的首都大马士革，就是保罗要去抓捕基督徒要去的地方。甚至在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了耶稣，然后他就眼睛就瞎了，他就住到了这个大马士革里面。然后圣灵差遣有一位的信徒叫做亚拿尼亚，去到直接来找这个从大树来的这个扫罗，当时叫扫罗。这条直接今天在大马士革还在，你还可以在那条街上走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奇妙。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奇妙经历当中呢，保罗他就悔改了，然后呢他就开始在大马士革以及在耶路撒冷传道。结果因着他以前一直逼迫基督徒，很多人不接受他，所以的话呢他又回到了大树，一直到了劝慰之子巴拿巴 将他从大树介绍到安提亚的教会，然后他们在一同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差遣保罗和巴拿巴出去旅行布道，所以就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旅行布道。然后呢，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一共有三次的旅行布道，在这些旅行布道的过程当中以及旅行布道之间，然后保罗就开始以书信的方式来和他所建立的教会来沟通，也和他在那里所带的信徒沟通。所以如果你看新约一共有多少卷书，请谁告诉我新约一共多少卷书啊？
27，
很容易记，因为旧约是39卷，新约是39 27，加起来是66卷书。那么在这27卷书的过程这个里面，实际上有很明确的13卷是保罗写的。另外有可能有人认为希伯来书也是保罗写的，因为里面对于旧约的律法的知识非常的系统和丰富，非常符合保罗早年经过法利赛这个教门的培这个教育这样的背景相适合。所以的话呢13卷书是保罗写的，还有一卷书很可能也是保罗写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保罗作为使徒来，不仅仅是将整个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有很明确的阐明，这个我们今天会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面阐明。更重要的是，你可以看到经过这三次的旅行布道，他就在小亚细亚以及欧洲就开始了将教会就传播到那些地方去。所以早期的教会就开始不再是一小群的犹太人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传到安提阿，甚至上去小亚细亚，进入到欧洲。然后神的灵继续动工，从欧洲开始整个复兴，进入到美洲，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美国。然后神的灵继续往西走，现在要把福音传到中国。中国现在有据保守的估计，大概是在1亿到2亿的基督徒保守的估计，而且这个数字在一直的增高。如果说有一天基督徒的人数在中国超过2亿的话，那么中国就会是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徒的国家。因为美国即使我们有很高的比例，我们的人口只有3亿。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神的福音就一直继续，那么继续一直会传回到中东和耶路撒冷。所以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长河当中，我们不得不来关注保罗这个人以及他所写的书信。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如果你要记的话呢，你看到很清楚，就是说他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写了加拉太书。第一次旅行布道写一本书，就是加拉太书。那第二次旅行布道写几本书呢？2本书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第三次旅行布道写几本书呢？3本书。哎，这很好记，对不对？1、2、3，对不对？那么第三次旅行布道写的是哥林多前后书以及罗马书，今天我们都会讲到。之后他在耶路撒冷被捕，然后在整个申诉和这个等候审判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被放逐，就被押回到罗马。然后在监狱当中呢，他写了腓立门书、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和腓立比书，简称叫做监狱书信。然后之后呢，他又写了，中间他有一段时间他是可以有一定的这个自由在罗马，因此的话呢，他写了提多书，然后后来又写了这个提摩太前书，后来又写了提摩太后书。所以呢，你从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基本上可以看到保罗的书信 它有旅途书信有六卷书，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次旅行簿到一卷，第二次旅行簿到两卷，第三次旅行簿到三卷，然后监狱书信是四本书，然后教牧书信是三本书。那么在这些的书当中，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名字哈。很多的初信主的信徒往往记不住这些的名字，其实这些的名字有一些是教会的名字，很明显他的写信的对象是给当地的教会的，也有一些是个人的名字比如说提摩太、提多、腓利门哈，这些呢都是写信给个人的哈。那么因此你可以看到说，虽然这些书信是写给某一个特定的教会或者是某一个特定的信徒，但是它其中所包含的内容成为整个所有的教会和所有的信徒的一个祝福。从这个里面能够更清楚的了解说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基督徒的生活的准则是什么。因此在早期的教会的教父就把这些的书信都毫无争议的收纳为新约的正典。 OK，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看这些的保罗的书信的重要性。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首先进入到前半部分我要来讲的两卷书，一卷是罗马书，一卷是加拉太书，之后兰芳会讲哥林多前后书。其实如果说你来看罗马书的话，你就发现说罗马书它是保罗所写的最长的书信，内容非常的丰富那么他的目的实际上是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当然是很清楚的，他向罗马的教会的基督徒写信，告诉他们说他要去罗马，并且之后他要去到西班牙来传道，因此希望他们可以募款来资助他，让他之后可以去到西班牙去，那这是第一个目的，但不是主要的目的。第二个目的当然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救恩的基本真理。第三个目的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既然我们明白了我们的救恩的真理，那么我们应该作为基督徒如何的生活。所以你如果去看罗马书的话，你可以很清楚的来看到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的方面和我们生活的方面是怎么样的一个真理的情况。那么它的主题就是因信称义那么它和加拉太书的相似之处，我待会在加拉太书的地方会讲到。因信称义这一点是罗马书，也就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信仰的核心。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什么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得永生， OK， 这里是信得称义，实际上是一回事。 OK， 那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呢，在这个整个的罗马书当中用到了很多的关键的字，包括律法、义、信、相信、罪、死、肉体、众人、在基督里，还有圣灵那么因为这些字的反复的出现，你就知道说这本罗马书它关键是在讲什么。那么我们把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作为关键的经节来读出来，我们一起来读，就在第一页的最下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那在这里接下来的这一页上呢，我的确有把所有的结构和大纲写出来供大家来看。那因为写的非常的详细， 所以我就不再重复。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实际上不仅仅是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给当时的基督徒有很大的冲击，很大的反省。实际上当我们这群人今天坐在这个房间里的时候，这句话同样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之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坐在这里的话，那么请允许我告诉你说，为什么这句话跟我们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说，到后面当这个罗马教会开始发展，然后变成这种天主教会过以后呢，就开始了各种各样不符合圣经的一些的做法，包括到了这个中世纪开始讲究说人要通过赎罪才可以进入到神的国里面，然后教会开始卖赎罪券，换句话来说，你可以通过支付金钱来买取救恩。那么这些都是不符合圣经的，也就是人的罪恶充分的体现。那么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年轻的神学生，他叫马丁路德，他在大学里面接受了神学的教育，但是他深深的看到自己的罪以及人的罪，他觉得说没有办法可以战胜他的罪，他非常的痛苦，他也觉得说需要通过善行来赎他的罪。因此在他大学毕业过以后呢，他就进入到修道院去，要希望能够在修道院里面进一步通过苦行来赎自己的罪。在修道院里面，虽然他是一个非常博学有教育背景的神学生，但是呢他却去选择最低贱的那个工作，包括去像我们中国人讲的那个和尚去化缘一样的 OK， 他就是去拿着饭碗就跑到周围的市镇去乞讨乞讨。他觉得说他做这种最最羞辱最最卑贱的事情呢，可以帮助他自己来赎他的罪，好像是靠着善行，然后甚至是他用鞭子来打自己就觉得说要去拼命的想要从这个心里面得到一丝的平安，这个平安就好像他是经过这些的苦行，经过这样子的这种善行，好像来抵他的罪。那么他有机会去到罗马，然后在罗马的这个圣彼得大教堂那里呢有当时这个从耶路撒冷搬回来的一座木梯。这座木梯是什么呢？是相传是当年本丢比拉多的官邸里面然后他在审耶稣的时候，耶稣走过的那个楼梯，那个木梯然后你现在去这个梵蒂冈，你还可以看到那个木梯在当时的时候呢，他们曾经有个传说，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就走过那个木梯的话呢，追随主耶稣的脚踪，你就可以怎么样被赦罪所以的话呢，但是呢因着对耶稣的尊敬，你不是走上去的，你是要用你的膝盖一级一级一级一级一级一级这样爬过去的，有点像让我想到有点像那个藏传佛教的这些的这些信徒他们要从远处千里迢迢赶到拉萨去，他们要就是走一步就要趴在地上这样扣一个头的，这样子的来显出自己的虔诚和自己的德行那么马丁路德在爬这个阶梯的时候，那么当然他是在寻求从自己的罪的方面有一个出路，他希望有靠着这样的善行可以来抵他的罪。但是就在他爬在楼梯上的时候，这句话就浮现在他的脑海当中，义人怎么样必因信得生。所以当他再回过去再看整本圣经甚至是罗马书的教导的时候他恍然大悟， 他觉得说原来圣经的教导从来就不是像当时的教会所教导的一样。我在罗马书的那个主日学里面曾经读过这段的马丁路德的自传当中他所写的话，在这里我也很快的把它读一下哈。然后呢，在这里呢，马丁路德他说，我虽是一个圣洁无疵的修道士，我的良心却充满着搅扰和苦恼，我担当不起神的公义这句话，我无法爱这位圣洁公义刑罚罪人的神，我暗中向他生气怀恨他，因他以律法和人生的艰困打扰我们这些被原罪所毁的可怜罪人，并且更以福音来增加我们的苦恼。但当我借着神的灵明白福音话语之时，我知悉罪人称义是本乎我主白白的怜悯，也因着相信得以称义。于是我觉得重生犹如新人一般，我经过一扇敞开的大门走入神的乐园，从此我别具眼光来查考心爱的圣经，我阅读圣经，采集许多教导我有关于神工作的经句，过去我怎样厌恶神的公义，此时我开始宝贵并珍爱这些话，我认为是圣经中最甘甜安慰的话。好，那么这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他的一个整个思想的转变。所以当我们来看整个的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里首先就讲到神因着他的公义罪人都被定罪啊。在罗马书第三章，如果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三节第三章第二十三节，这里讲到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包括你，包括我那么在马丁路德他在想到神的公义定世人的罪的时候，他一开始他没有办法走出来，以至于他也明白他没有办法靠着他自己的苦行和他自己的德行能够逃脱神公义的审判。但是呢，接下来在第二十四节这里面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里说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恰恰是马丁路德他所看到的神的怜悯的所在。他知道不是靠着他的自己，乃是靠着神的恩典他才可以称义。所以他就在1517年10月31号，就在这个威登堡那个教堂的大门口然后呢贴上了一个叫做95条，然后呢就开始来挑战当时整个罗马教会的教导，以至于开始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运动，使得人可以回归圣经来思考救恩，后来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讲的所谓的新教 ，OK， 或者也叫做改革宗的教它区别于过去罗马天主教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成为神的儿女，领受圣经的教导以及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救恩我们不得不看到神的灵借着罗马书的这句话来启示了马丁路德，以至于也改变了整个我们信徒的光景。否则的话，很可能我们今天要么就不是基督徒，要么我们就成为一个被陷在马丁路德同样困境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很可怜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看到说，在罗马书里面我们反复强调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并且也使得这个因信称义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了改变我们可以来看在这罗马书第十二章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从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开始来讲基督徒生活的原则。第一节和第二节，这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保罗先讲到救恩，再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详细的来讲。但是罗马书不仅仅是这个马丁路德他最喜欢的，实际上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也最喜欢罗马书，因为他清清楚楚的告诉我我所信的是什么。 OK， 给了我那个确据。好，我们继续来看和罗马书相对的就是加拉太书。实际上如果你看整个创作的时间的话，加拉太书是创作于罗马书之前，好像是罗马书的一个雏形，一个草稿一样在罗马书当中非常清楚的所讲述的救恩，在加拉太书也有所讲述，但是在加拉太书当中呢，他所讲是事出有因那么我们看到整个新约的所有的这个书信每一卷的书，实际上创作最早的是加拉太书和雅各书。那么加拉太书、雅各书都是针对不同的情况所写的。在当时，在雅各，我们知道是耶稣的弟弟雅各所写的这本书，乃是针对耶路撒冷那边的这个信徒。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在教会里面有一种的情况叫做反律法主义的情况，好像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基督徒了，我们现在都可以任其所为了，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 OK， 所以你注意看说，在雅各书里面他讲的是说信心要和行为怎么样相称，对不对？ OK， 所以他是在讲这样子的一个平衡。那么在加拉太书里面呢，保罗所写的是针对另一种的思潮，这个思潮有人也把它叫做加拉太主义。什么意思？就是说没有错，你是因信称义，但是在信心之上你还要做到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割礼，比如说你要去守某些的节期，比如说你要去敬拜天使，诸如此类很多以前犹太教的传统。换句话来说，信心不是全部，只是一部分。说因信称义没有错，实际上是因信心和这个那个才能称义，懂了意思吗？这个就是当时的加拉太主义。所以在这里呢保罗他实际上就是在借着把这个整个因信称义的讲述告诉别人说，我们只有也只能靠这信心来称义。所以信心是我们的充分和必要条件。那么在加拉太书当中呢，实际上一开始呢他并没有直接进入到整个的这个教义的阐述，而是和哥林多后书很像，是在来向对方解释自己讲话的权柄，因为他的讲话的权柄受到挑战如果说你想象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话呢你一定会很失望，因为他不是属于那种高大英俊的那种传道人他是什么相貌丑陋，语言粗俗很可能还是个光头所以的话呢他走到哪里去呢，人家都不把他当回事，对不对那然后再加上呢，他也不是当初跟随耶稣基督的那十二个门徒之一，所以当他开始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人家说你是谁啊，你是老几啊，你凭什么这样讲话。所以在加拉太书一开始以及在哥林多后书，他都有对于自己的权柄做出解释。 OK， 所以呢，这个就是加拉太书和雅各书和罗马书和哥林多后书有的关系那么他的目的实际上就是在于揭露 当初犹太人的错误教导，那些人就是说，你不仅要因信称义，你还要受割礼，还和其他的是这个行为。另外呢，加拉太书也是，就像我讲的，他对于别人的挑战做出辩护，强调自己的权柄。然后第三最重要的就是他强调救恩是单靠信心，单靠信心，而不是信心再加律法。然后第四呢，就是劝勉加拉太信徒呢，要在基督的自由下靠着圣灵而活，并且结出圣灵的果子。哈，那么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实际上是在按照时间来看，也是保罗在第一次旅行布道之后期间写的书。之后呢，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去有一个使徒大会，然后在大会当中呢他们就定出来说，外邦的信徒他们要信他们不需要受割礼，但是呢他们要遵守几个，对不对？不敬拜偶像，不吃那个勒死的牲畜的血，对不对？那么这些那么你可以从整个的这个时间来看的话呢，的确这个加拉太书是写在那个使徒大会之前，他就已经阐明。而且甚至你可以看到说，在加拉太书里面他毫不留情面的去批评彼得，但这并没有造成他和彼得之间的任何的这个隔阂或者成见。你如果去看彼得，是彼得前书还是彼得后书后书，他说你们不要去强解圣经但是呢他却是要求大家去听从保罗所教导的。所以他把保罗作为一个圣经就是真理救恩的权威来介绍给大家。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整个当中两个人很有意思的一种的互动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加拉太书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用了很多的关键字，像基督、律法、性、肉体、血气、灵、自由、自主、应许、奴仆、割礼和福音。那么他的主要的关键经节是在五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OK， 好，那么我们再翻到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前面讲的是我们的救恩，后面讲到的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他在教导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平衡的，他不仅教导我们应当怎么信，也教导我们应当怎么行，实际上始终是信心和行为的一个平衡。好，我们来看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我们找到了，一起来读。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好，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说，在保罗的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主要是来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乃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律法称义。律法只是叫我们知罪，当我们知罪，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来称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凭着信心，借着神白白的恩典来抓住耶稣基督的救恩来称义。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最重要的地方。好，我把时间就交给兰芳。
好，我们接下来要看哥林多前后书我需要一点祷告，我们再有一点祷告好不好？ 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主，求你释放你圣灵大能在我们的当中，主啊，真的你的宝血来遮盖孩子的软弱，主啊，真的愿意你自己生命的大能，生命的信息，主啊，真的是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做释放的工作，主啊，高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好叫我们真的是因着你话语，主啊，真的是心里面生出真的是真实的敬畏，还有一个对你话语的渴慕，主，在借着保罗他所写的书信，主你再来教导我们，主啊，把保罗，主啊，这样一个生命，主啊，那个生命，主被你带过的生命，那个真的是从哦，主啊，真的是哦死里面复活的生命，主啊，你把它做成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主真的是来恩待我们，今天与我们同在，恩待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向着你的一个渴慕，主你就倾倒你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Amen. 我在准备这个哥林多前后书，我突然间，觉得很有意思啊。我记得我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那时候对圣经都还很不熟。那我带领我的一个姐妹呢，她就是在年初的时候，她就跟我们分享说，那个今年神给他的一节经文是在约翰福音里面，那节经文呢，叫做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然后我当时听了，我就觉得好羡慕哦。他就说他真的是神让他这一年，就说在神的面前有这样子的一个尾声。然后呢，我回去呢，我也跟神祷告，我说主，你也给我一节经文，让我成为我的成为我这一年的祝福，或者是我的 life verse 也好，结果呢，我就祷告了，我也没留意。可是，我那时候就一直想起一句话，叫做“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根本不知道这是圣经的经文，因为那时候圣经非常不熟。叫做“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然后那句话就常常一直在我的里面。那我其实就是说圣经是看了一些，但是并没有这样子好像很仔细去看，而且这句话实在是好像很不起眼的话对我而言，可是神就一直放在我的里面。后来再来信主更久，就是再来就是一卷一卷读，突然间发觉说啊，这句话是圣经的经文，它是在哥林多前书4:2，这是保罗他就是在讲到他使徒的权柄的一句话。我现在再回来读这句话，我相信神是对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有计划的。我也觉得说，我也很鼓励弟兄姐妹哦，不管你信主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点，常常就是说在神话语的渴慕上，求神用他的话来光照我们，然后也向他求一个经文，就是说让我们真的行在这个经文里面一段时间，可能都可以向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求问呢。那我现在我也把这个话再一次就是在 receive 到我的里面，求主就是说让我在他就是说给我这样子一个生命的怎么讲一个呼召里面，我向他有忠心，甚至就是说在教主日学，在他话语上我也能够有忠心。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哥林多前后书，其实就是说保罗在写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待会儿再来讲保罗哈。其实哥林多前书他主要是在讲教会的问题，那很多时候哈，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说在信主多久，经历整个教会有多久哈，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外来的压力它不会摧毁教会，可是反而是教会内部的问题会成为教会分裂的一个根源。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我讲这样子的话，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也是这样子，在一个家庭里面很多外面来的压力不会真的使这个家庭分裂，可是常常是家庭里面内部的问题，人自己里面的问题，造成家整个家可以会分裂的一个根源。那我们也要用这样一个想法来看哥林多前后书哈。 那但是呢，我觉得、也是很感恩呢、因为有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今天我们才有这两卷书的原则。就是说在这样子教会里头，人就这么多不同的人在一起相处，这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神实在是让我们不，他给我们这样的不同，在这样子的里头，我们也可能面对许许多多的问题。那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呢，成为一个保罗写的这些书给我们的原则，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感恩的。有时候就是说，我们遇到难处、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就觉得说，哎呀，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好。可是当我们心思意念被被调整、再转过的时候，神可能透过许许多多问题跟难处，他其实是带下更多的祝福。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看哥林多前后书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呢、有时候我们讲教会。那我们也觉得保罗他给我们这样子，怎么讲，就是说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做。但是其实保罗其实在哥林多前后书我们没有办法那么细的去讲，但是呢他也有讲到许许多多，就是说这些哪些人你不要跟他在一起。可是那个真正的原则，他是就是说不要让整个教会跟世界脱节，懂我的意思吗？其实就好像说刚刚少阳他分享的那个马丁路德，他当时就是去成为修道士，就是说在苦行的里头。可是其实真正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教会的一个恩典，他是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发光的地方。教会跟世界是不应该分隔的，教会跟世界是不应该有墙的。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整个世界的价值观是不应该进入教会的。就是说这世界洪流的教会跟世界不应该脱节，但是这个世代的洪流价值观它不应该进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一个价值观。懂不懂我在说什么？那我想这也是保罗他在整个哥林多前书里头，他主要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要讲的。那在讲哥林多前书之前呢，我想应该要讲一下当时的一个背景哈。就哥林多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商业贸易非常发达繁荣的地方。那主要它也是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那个希腊文化呢，它里面也是非常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希腊罗马神话，讲到很多神各方面的那些。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读了蛮多这方面的东西。那可是那个时候哈，就是说在哥林多的时候，它也是庙宇林立的地方。当时呢，就是说那个哥林多那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山哦，它是比较高。那个高的地方有一座非常当时就非常兴旺的一个神庙。那个神庙里头呢，就有1000个庙祭。那他们的那种就是说在庙里面那种敬拜的仪式，是庙祭跟来的信徒行营，这样子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种敬拜方式。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就是说这个文化，这个就是外面的人的那个影响，他也进到教会里面来。那就是说他哥林多这整个城市因为只是商业跟贸易为主，所以在这个里头呢，大多数的哥林多人他们不是学者，他们不是这种那个什么，就是说学问非常高的人。一般人来讲都是那种白手起家，然后呢因为商业致富，因为那个往来商船，就是做贸易方面，然后呢都是那种就是说还蛮有钱的人相对居多啦。当然他们还是有层次的，但基本上以白手起家的人为主，然后蛮有钱的。那这里就是说他受到希罗文化的影响，就是说他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然后道德标准也非常的混乱，因为在那边的庙宇里头那种行淫的事情也是非常的好像在他们当时那个城市里头也非常的普遍。那 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他去建立的一个教会，保罗到了那边，然后建立那个教会，建立了那个教会之后呢，就是他离开了，离开了之后就有其他人进去。那有哪些人进去呢？那时候有非常多，保罗进去了之后，亚波罗也进去那边牧养了一阵子，彼得也有进去牧养一阵子，所以在那个当中呢，然后后来又有其他的人进去，所以就说有不同的人进去那里帮助这个教会。但是后来他就经历了这些，就是说后面有一些人他们进来呢，他们就把一些外面的风俗什么东西都带进来了，带进来了，其实就是说在保罗他原来的教导里头呢，他不止抵挡保罗的教导，并且把这些带进来了之后呢，整个教会的整个状况呢就出现了有结党，有分派，然后有淫乱的问题，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他们有很多的问题，比方说那里拜偶像的非常多，然后呢已经属主的人，他们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你要吃东西，很多东西他买回来的东西是祭过偶像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在那里有非常多的疑惑。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其实如果说照我们从读哥林多书信的话，你可以来看哈，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的当中，其实他还多写了两封书信。在哥林多前书之前是有还之前还写了一封，但是这封遗失了，就现在只留下哥林多前书。在哥林多后书之前也写了一封，那也写了一封，那封也遗失了，剩下哥林多后书。那从我来看啊，我看哥林多后书，我自己个人觉得，可能在哥林多后书的十章以后，可能是他讲的这个哥林多后书前的那一封，所以四封里头的第三封遗失那个，我觉得后书的后面应该是那个加进去一点，因为你会看到风格有一点不一样，突然间严厉起来的书信。那稍微讲一下，我觉得其实就是说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一点点一点点来看。可是呢，就是说让我，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我自己在神面前的祷告，我是希望说我借由讲那么一点点，让我们里头有一个就是说愿意来读这些书信的一个 desire。那我觉得这样子可能就是主日学达到的目的了，因为讲回去大家可能就回去又过自己的生活，就又忘记了到底这些是什么。可是当你如果细细的一点点一点点去读的话，圣灵借着话语可以把它印在我们的心里面，希望达到的是这样子的目的。那保罗其实就是说在写哥林多，我给大家这个讲义里头呢，他讲到许许多多的问题。那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觉得读的时候要小心，有两种情况啊。你在读的时候会问到一些情况，就是说会突然间看到哈，保罗有时候是在回答问题，就是说他们可能写信来问保罗一些事情，他们的一些 question， 保罗是在回答问题。有些时候保罗是在谈论他听闻到了一些坏消息，他针对这些哥林多教会发生的一些状况，他有一些就觉得说这些状况不应该存在，他有些时候是在谈论这些他们不应该的事情。所以你会看这好像保罗的思路里头，有时候他是在回答针对教会里头问他的问题，他在回答，有时候呢他又是在谈论哥林多教会现在的一些状况，他觉得不妥的地方。所以这个是在读哥林多书信的时候我想大家要注意的。那这卷书呢，其实呢像Paul，就是像好消息电视台的那个叫什么，突然就想不起来，他的新约概论里面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啊。他说这个他的结构像一个三明治。三明治是什么？一开始保罗在前几章里头，他先举起，就是先举出基督的十字架，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讲到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这是三明治 的外层哈，然后最下面的一层，他讲到复活。你看到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然后我们将来也要有复活的身体、复活的生命。这两个当中，他在阐述这些教会所遇到的问题。他用十字架跟复活把它包住了，就是这是大概就是说哥林多前书的一个结构。然后中间就讲到结党，讲到就是说，当时有些人。他们讲说他们是属保罗的，他们有些人说是属亚波罗的，就各开始就是成就是不知道现在的人就 brand name 哈。有时候我觉得也是蛮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是哪个教会的，很沾沾自喜。可是其实在神的家里面，不管你是哪个教会，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是同有一个前途，同属于一个身体。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没有那个宗派的分隔，我们都是属主的教会。我觉得当时就是在哥林多教会里头，光是这样一个 local church 呢，它就造成了很多党派的分别。我想我们都可以来想哈，以前我们在，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旧金山的时候，教会比较小，那小教会里面不像我们现在很大的教会呢，有很多人我们不认得。那在小教会里头全部都认得的里面，如果说今天有些人有小团体，那个教会的运作就会非常的困难。我觉得其实当时就是说在哥林多教会他们是遇到了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呢保罗就是在这方面，他真的就是讲我们真正跟随的是耶稣基督自己。甚至保罗说我给谁施洗过我都不知道，你们是属主的，你不属于保罗，不属于亚波罗，我们都只是做浇灌的工作，但是只有神才是叫我们生长。所以这个是在保罗那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很重要提到的部分。那在这里呢，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我觉得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哈。有时候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常常被带领我们的人或者是牧者传道，我们有一个觉得说我们 look up 的眼光。可是在这个里头呢，如果说这个带领你的人，我们就是说不管他怎么追求，都有软弱的时候。所以我们跟随的是神，不是跟随某一个牧者、某一个传道。但是呢，这个 balance 是当神把权柄给像牧师传道，那我们真的是要在主里面敬重他们。如果说一个人不，就是说在这个权柄当中，我们没有一个谦卑的心来敬重这个权柄的话，我们其实就是说生命很难长进，很难学习。可是另外一个眼光就是说，我们真正就是说跟随的是主自己，所以不要因为你周围你看到了这些你可能原来 look up 的人他跌倒了，你就跟着跌倒。懂我的意思吗？这是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我觉得很需要警醒的。那保罗他也提到关于淫乱的问题、婚姻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哈，就是说拜偶像的问题，还有其实就后面甚至就是说在特别到十二章到十四章哈，他有这三章论到属灵的恩赐。那这三章论到属灵的恩赐里头呢，十二章到十四章。中间夹着十三章是讲爱，我想我们大家都那个非常著名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写得这么棒。这个他夹在这当中，他讲到就是说在我们追求属灵恩赐的一个原则呢，其实最大的是要追求爱。当你在爱中恩赐下来了，那个运行就是在一个爱里面的运行。否则就是说我们不管再有信心，不管你再有能力，有时候真的再会说方言，就像明的罗想的拔一般。所以其实就是说那个恩赐的运行必须要在生命的这样子一个怎么讲，生命的基础底下。就好像哈，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传道人他讲说哈，如果说我们生命幼小，恩赐很多， 就像一个孩子拿了一把刀，那个刀挥来挥去，那个刀是很利，恩赐就像这把刀。当我们生命幼小的时候，你在挥刀，你可能是会挥到别人，砍伤自己。恩赐有时候在生命幼小的时候会有这个状况，可是当你是一个成长的生命，是一个成熟的生命，那个恩赐多在你身上，这个刀就变成一个锋利，可以把人骨节与骨髓，那个就是说把许许多那个刀就可以运用得很好，它可以成为工具，所以可以带人引到基督的面前。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在保罗他整个论点来讲，他很重要的讲到就是说，我们整个恩赐我们要切慕，但是更大的我们要切慕那个爱，那个爱的恩赐。爱真的其实是生命，真的在我们的里头成为生命，可以使这些恩赐可以真的更好的运用。那当然他有讲到这个当中也讲到就是说我觉得很好的就讲到一个教会一个次序啦，不只是教会的次序，还有就是说整个就是我们敬拜的时候的一个次序啊，这些都我觉得这当中都有非常的明显的讲论，那我觉得都很鼓励弟兄姐妹回去能够好好的读。那在这个后面呢，其实他讲到一些教会，就是讲到教会的次序呢，我觉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很主要，他提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头，基督耶稣是男人的头，基督耶稣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个是在后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他讲到什么女人礼拜的时候要不要蒙头，妇女是不是要讲到这些很多的，现在还有很多的议论在这当中哈。今天我站在这里，我就希望神是给我一个是一个真的是有一个蒙头的印记，这不是 physical 的，这不是一个 physical 的，是一个真的就是是在灵里的。那所以在这里哈，我自己在看这几个这些经文哈，那也是这样，教会里头常常很多人就会发问这些问题。我觉得其实保罗哈在写这些当中啊，如果我们去读的话，我希望大家来读的时候是找出保罗他在写这些东西的原则。明白我的意思吗？保罗的原则，而不是 specific 要怎么做。我们就举那个蒙头的例子啊。如果一个女人，她是到教会去就拿一个东西蒙头，可是在家里却不顺服自己的丈夫，什么东西她都不顺服，但是她有那个，那她蒙着头，她教会就去蒙头。其实这不是保罗的意思。大家明白哈，这不是保罗的意思。我觉得保罗的他真的就是说，其实那个蒙头是真正一个在灵里面一个妇女，她真的是在神面前，我的位置，我真的是愿意有一个顺服的记号，顺服权柄的记号。其实当时因为在那种就是说庙祭，就是女人在教会里头，她当时在一个社会情况里头是造成了一些混乱，以至于保罗他有这篇的讲论。那其实就拿主耶稣洗脚的原则来讲哈，就是说很多人现在到教会还有一些他们就坚持就是有一些情就是习俗里头呢，他们就开始就有洗脚的仪式。那其实当时洗脚的耶稣基督洗脚的原则是，他们当吃饭的时候，他们是斜躺着，你的脚是在别人的胸前的，他们都是穿那个 sandals 啊，然后那个路上都是泥土的路，不是那种不是现在那种柏油路，所以其实脚是很脏的。你如果没有洗脚，那你吃饭的时候那个脚是在别人的胸前是很脏的。耶稣基督其实那个当时的社会情况，他们是由仆人来做这个事情。耶稣基督他就是说给我们一个榜样，他帮门徒洗脚。真正他的原则，他教导的是彼此相爱，他教导的是真的愿意那个主人，他就是一个服侍的一个态度。 不是洗脚的本身。其实有很多人，如果说今天，以前我记得我们那个大学的时候，社团里头有一次就是说大家就说要洗脚，哇，每个人都赶快回家把自己脚先洗干净，因为怕别人洗脚的时候知道我们脚臭。那就不是在一个洗脚的原则底下了。
我这里就补充一下，就是说实际上刚刚信主的基督徒往往有很多的疑问甚至信主一段时间的基督徒在到了新的教会新的团契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疑问，说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可不可以做，基督徒可不可以炒股票啊，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啊，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做那个。那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十三节。实际上在我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常常是以这节经文来回答大家。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这里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这是一个原则。接下来在第三十一节，同样第十章三十一节，这里继续他又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原则，就是要求神的荣耀，求别人的救恩，求别人的益处。那这一点实际上可以解释很多保罗在解释他们要不要吃拜偶像的食物，他们要不要离婚有什么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上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解释。
所以这几节经文希望大家能够去反复思想，我觉得对我们就是说过基督徒生活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觉得哈，就是说我们开始信主了，那慢慢也会可能有机会去带别人。那我们常常很多时候你信主了有个信主的眼光，可是当我们带别人的时候，可能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的价值观跟我们差异相当的大。有时候我们像我自己，我觉得在我这整个成长生命里面，我常觉得我很不勇敢，因为当有时候看到在一个不对的里面呢，很难去告诉别人对的话。那我自己在思想哈，有时候我们人哈是这样子，当这个人被给的真理越多，这个人他被给的真理越多的时候，人会越渴慕真理。请大家思想这个哈，不，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你们自己回家思想也是真的是圣灵我们再来光照哈。这个人如果说他没有被给真理，其实是他会厌烦真理。一个人被给真理越多会越渴慕真理，一个人没有被给真理会越厌烦真理。这个哈，我记得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那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姐妹，她带我们几个姐妹在一起，我们就有查经聚会这样子。那有一天呢，她就跟我讲，她说呢，如果没有信主的话，就是灵魂就是灭亡的，所以你要为家人祷告。当时她讲到这个话的时候，非常的不能接受。我非常不能接受，因为当时我的观念哦，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觉得信仰是殊途同归，我尊重我父母的信仰，所以他这样讲的时候，我觉得我非常的不能接受，甚至我记得我当天哈，我是流着眼泪从他家走出去的，我觉得他给我太重的那个，而且我觉得如果神是这样子的话，这神不是我要信的神，那时候其实就里面挣扎非常的大。可是因着他这句话，这个真理他扎到我的心里面了，他让我痛苦，让我觉得说我不想要，但是那个扎到我的里头却成为我一个很大的负担，成为我真的生命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在这么多年，就是说对我来讲，我家信主非常的困难，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负担就是在我的里面，它是我的 desire， 它是我的 burden。 我觉得人必须要，就是说这是，就是说我自己在反思自己的信仰，我觉得我也是希望就是说在这里跟大家有这样子的交通，当我们有机会给告诉别人信仰的时候，在真理里头绝对不要缺少，不要不勇敢，要把真理给人。当一个人他 receive 的是真理，也许这一刻他觉得痛苦，他觉得你为什么给他说这么重的话，在爱的里面，我觉得神的道是运行在他里头。我觉得话语，神的话语他是带着大能的，不是我们是谁。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那就是说这个是我们，我相信就是说保罗也是因着他认识真理，所以当这些就是说不是真理的东西在教会做混淆的工作，他必须来做一些真理的澄清。所以这是在他这样子一个心那种爱，那个爱里面生出来的一个 correction 在教会里面。那我们时间就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哈。哥林多后书，如果说大家去读的话，真的我觉得这是一卷非常深的书哦。可能就是说可以讲说保罗一个保罗苦难经历贯穿整个书，他这个苦难的经历有身体上的，有灵魂深处的。那我觉得就哥林多后书里头，保罗他讲的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啊。就说这是一个生命，以至于我觉得就如果说要讲哥林多前书，他有这些 correction， 有这些爱，有这些胆量，那是因着我们真的知道从哥林多后书可以看到保罗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被神做过的生命，是怎么样被神破碎的生命，以至于能够因着这些成为一个 foundation， 成为他在教会里头他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原则里头行，也是要有这样子的生命才能够在这个原则里面行啊。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哥林多后书的写作背景哈。这时候呢，其实就像刚刚少阳讲的，在哥林多后书里头呢，其实就在哥林多教会里头是有一些就是说敌对保罗的，那而且对保罗的教导做出错误的诠释。那保罗就是针对哥林多后书，他为什么他要一直要讲到就辩论他使徒的权柄，主要这个辩论呢，就是他不是针对说，其实如果大家在哥林多前书里头可以看到，其实保罗说别人怎么样辩论我都以为是小事。这个是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四章，我刚刚讲到神给我那个经文哈之后的那一段，他说他其实看自己被辩论是一件小事，可是因为保罗他拥护福音，他拥护神的真理，所以他因着神的真理必须要在那个教会被赞助的缘故，他为他使徒的权柄做辩护。大家可以听明白我讲的，其实如果说一个人他会攻击传道给你的人，他同时他也会拒绝他所传的福音，懂吗？所以保罗他要为他使徒的权柄做辩护，因为这个权柄是神给他，神给他这个人，保罗说不重要，但是这个人因着神给他的这个权柄跟给他这个福音的内容是重要的。如果说大家 receive 的不是这个福音的内容，而是其他的，那他们就没有真正的在真理当中。所以这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他所提到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时间不是很多，我想说我提一个，就是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哈，哥林多后书里头哈，他讲到第三章那边哈，他讲到这个哥林多教会，别人就是说来抵挡保罗，他说你到这里来你是谁啊，你有推荐信吗？我们是谁谁谁是有推荐信过来，你的推荐信是什么？保罗说哥林多教会就是我的推荐信，这个教会是我在耶稣基督里面生出来的教会，他们是我的推荐信。我当时看这段经文我非常的感动啊，你知道保罗其实是在各地建立很多的教会，这个这样子扶不起的阿斗， 这样子一个教会，保罗说他们是我的推荐信。所以就是说这个教会 又有淫乱的事情，还有收继母的事情，就是说他是跟，就是说有很多的东西是你这打开来看，有很多的那些好像罪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当中。可是保罗说他们是我的推荐信，这是保罗他真的就是说一个用一个那种 father's heart 真的在濡养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要是我们是传道人，他这样抵挡我们那么难，我想说我可能转去服侍其他可能比较拥护我的教会。可是他没有，他回来一直的要在这个教会里面，要把真实的真理在这个教会里面这样子的一个让他稳住。所以这个是保罗真的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让我们看到的。那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哈，我就是从哥林多后书，我想真正的就是想到要讲到保罗的生命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其实如果说从十二章他讲到三层天，保罗其实这个使徒被神带到三层天，有一个就是我们一般信主的人没有 得到的启示，他看到一些奥秘。保罗他看过奥秘。如果说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他讲到许多保罗的所受的患难哈，我们也许可以来看一下，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一章从二十三节开始哈，二十三节开始我来读哈。他讲到其实为什么，他就讲到说其他的人他们就是很 challenge 保罗的权柄，他们讲他们自己是基督的仆人。然后那个保罗他讲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子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遭遇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除了有这外面的事，还有众教会的事，就是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其实就是说读到这些，因为我看了真的是想到保罗这个整个传道的生命哈，他有三层天的启示，他受的劳苦，做一个传道人来讲，他受的劳苦比任何一个使徒都更甚。他常常在生死当中，常常在压力底下，又因为他长得不是很好看，就是很多人就是说是 challenge 他的，也 challenge 他讲的信息。在这个里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写了这样一句话，我想请大家来思想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他写，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他说这一生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保罗这一生他走过这么多劳苦的路，这么多真的是我觉得内外身外的身内的劳苦的路，他称这些是至暂至轻的苦楚。如果保罗他的话语他说这是至暂至轻的苦楚，我们这一生走的道路，我们能说我们的苦大吗？我觉得真的在保罗他这样子的里头，我们真的要觉得微小。但是保罗说这些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他知道在这地上再多的苦都比不上那个天上那个荣耀，真的就算不了什么了。所以这是保罗真的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我希望就是说也带领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一个认识。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现在在什么样的地步，但是呢，但愿保罗这段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印记。他说我们在这一生，不管你过的是什么样，那是自战，比起天上的荣耀，保罗因为有三层天的意象，他说这是太美太美好的，他说情愿离开这个身体 与基督同在，但是他非常清楚在这个肉身里头神有给他他的使命，所以他还要行完这段路，为着是叫别人得着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也是拿这段话来勉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在这地上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有工作，每一个工作都是神的机会，每一个难处也都是神的机会。但愿就是说我们就拿这一点点时间，我们能够来彼此勉励。那借着哥林多前后书哈，让我们真正学习真的是作者的属灵生命，以至于能够产生与世界分别的一个生活态度。那我今天讲到这儿，对不起，真的用了大家很多时间，还有十分钟，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点点讨论。
快五分钟，
啊，还有十五分钟，呀，对。那那样。